弟兄姊妹可以翻到马太第十二章，然后经节的部分，我们请弟兄一节，姊妹一节，我们用对读的方式。好，来，十二章第四大点，王的背弃，弃绝的建立，弃绝的应有。好，请弟兄们先。那时，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好，姊妹们，对，耶稣却对他们说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是，阿们。对，再者，律法上记着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笃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对，还有，你们若明白什么是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祀，就不会定无罪的为有罪了。Amen。 看啊，有一啊，于是耶稣离开那里，进了他们的会堂。是，对。Amen。阿们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若在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。对，于是他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一伸手就复了原，像另一只手那样的康健。阿们，弃绝死亡，转向外邦。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他们都治好了。对，这是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以赛亚所说的，说。是他不增进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对，阿们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，弃绝的疾风。所有的群众都惊奇，说：“莫非这是大卫的子孙吗？”是，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对他们说：“凡国自相纷争，必致荒凉；凡城或家自相纷争，也难站住。”是，我若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又是靠着谁赶呢？这样他们就要审判你们了。对，人怎能进壮者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？除非先捆绑那壮者， 才能洗洁他的家。是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都能得赦免，唯独亵渎那灵不能得赦免。对，是，或说树好，果子就好；或说树坏，果子也坏。树总是凭果子认出来的。是，善人从他所存的善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所存的恶发出恶来。哦，主啊，是，因为要凭你的话称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对弃亡世代的神迹，是，对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：邪恶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，除了伸言者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。对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同这世代站起来，并要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扬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。对，从地级来，对。阿们。对，弃亡世代每下雨况，乌灵从人里面出来，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，寻找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是，于是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，一同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坏了。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，弃绝导致王的放弃。对。对，有人对他说：看啊，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，要找你说话。是，是，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：母亲，我的弟兄。阿们，阿们，好，感谢主。从第十二章这边开始是马太福音新的段落。好，那从九章三十五节到十一章的末了，我们看见这位王，他不仅在那里尽职，借着他的尽职，他的职事就得着了扩大。那弟兄姊妹，在十一章的末了，这位主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说：烦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主在那里呼召负重者来得安息。 Amen。 那在十二章的一开头，就给我们看见两个事例，这两个事例呢，都是在 安息日做的，哎，这非常恼怒法利赛人。那这一篇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多，你看它的点就非常多。我们在这边呢就挑出了三个点，那并且呢很多里面是旧约的事例啊，那所以呢我们在点的时候啊，要记得不用太深入哦，因为怕深入一面啊，我们可能讲不清楚，另一面呢可能会把人带进这个丛林里面。所以在安息日啊，其实只要简单的说，在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，你只要给小羊给新人有这样的这个感看见就好。在安息日怎么样？什么事都不可做，但是主啊，偏偏就在安息日做了两件事情，就使法利赛人非常的生气。那但是呢，主在这里就用了三个理由来证明他所做的没有错。哎，是哪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他做了哪两件事情呢？弟兄姊妹，要不要来说说看？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安息日第一节哈，他说怎么样？来，我们来读。那时，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好，第一个就是掐起麦穗来吃，你可以把那个划线。好，第二个事例是什么呢？哎，我直接说，在第十节这里，好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，主在那里医治了枯干一只手的人。那我们先来看掐起麦穗这件事，哦，主就用了三个理由来证明他所说的、他所做的没有错。哪三个理由呢？第一个是在哪里？大卫，哦，第三节跟第四节，来，我来读哦。他说：“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样进了神的殿，且吃了陈设饼，就是他不可吃，跟从他的人也不可吃，唯独祭司才可吃的。”在旧约的事例里面，只有祭司可以吃陈设饼的殿的这个饼哦，殿里的陈设饼。但是主在那里，他吃了这个殿里的陈设饼，他没有罪。为什么主没有罪呢？因为他是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代也转变了，从君王时代转到这个从祭司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。那你这些都不用提，你只要知道，简单的说，大卫是王，主也是王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应用上就是要跟从对的人，你跟对人了，哦，做什么事也就没有错，哦，所以他的门徒因着大卫是王，门徒跟从主所做的也就没有错了。所以第一个点，你可以把大卫画起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跟从他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点。那第二个点呢，是在第五节这边。好，我来读哦。他说：“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笃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。”好，六节说，在这里有比殿更大的，照着旧约，他说祭司在殿里笃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。所以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在哪里做，在正确的地方做就没有罪，只要在殿里做就没有罪。那在这里还有一个比殿更大的是谁啊？是我们的主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第二个应用的点就是，我们需要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所做的就没有错。那我们如何在主里面呢？我们要信入主，你可以写，我们信入主就得以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所做的就没有错。 Amen。 好，那第三个点呢，来，第八节我们一起读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再一次哦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哦，他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他不受安息日的限制，他不受安息日的规条，他可以制定，他也可以更改。那你讲完这三个点之后，你再带他来读八节的注一。来，我们一同来宣读八节的注一。主在这里指明第三个转换，就是维持主权的转换，从安息日转到安息日的主。他是安息日的主，有权更改安息日的规条。因此，主给定罪人的法利赛人三重的判决。他是真大卫，更大的殿， 安息日的主，所以当安息日，无论他喜欢做什么，他都能做，并且无论他做什么，都是他所称义的。他是在仪式和规条之上，既然他在这里，任何仪式和规条，所以我们该在意的是谁啊？主，该在意的是主。主在一切的规条和仪式之上，啊，所以在生命读经也说啊，哎，一个人这个安息日，他肚子饿了，他是没有安息的。但是今天我们需要来跟从主，我们需要来信入主，我们需要来相信主。当我们这样的来与他配合，我们就有了安息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事例里面，主用三个理由，我们再复习一下啊。要如何享受主做我们的安息和得饱足呢？第一，要他是真大卫，我们要跟从他；第二，他是那个更大的殿，我们要在他里面，要信入他；第三，他是安息日的主，我们要称他为主。哦，难怪我们都喜欢呼求哦，主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呼求主耶稣。哦，主耶稣，当你呼求主，你就跟从主，你就信入主，你就以他为主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点。好，第二个点呢，在第十节他说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那主有人问他说，你在安息日可以治病吗？要控告他。但是主用怎么样来回答他呢？十一节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有羊啊，若在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吗？哎，这个羊落在坑里都会救了，人比羊还要更贵重，人要不要救啊？要，当然要救。哎，所以这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主在那里就医治了他的手。那这指明怎么什么呢？我们来读十节的注一。好，一同宣读。本章记载主在两个安息日的行动，他在头一个安息日所做的，指明他顾到自己是，他是头，他是一切，真大卫，更大的殿，安息日的主。他在第二个安息日所做的，表明他顾念他的肢体。在这个安息日，他治好了一个人枯干的手，比喻为一只羊。手是身体上的肢体，羊是羊群的一份子。主为着治好他的肢体，为着拯救落坑的羊，什么事都肯做，不管是不是安息日。主关心的是治好他身体上，对他来说，规条是无关紧要的，唯独拯救他落坑的羊才是一切。对他来说，规条是无关紧要的，唯独拯救他落坑的羊才是一切。弟兄姊妹，你读到这边有没有很喜乐啊？只要我们信入主，主愿意为我们做一切。他不看他不愿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安息，还要医治我们，还要成为我们真正的安息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哦。这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，大家可以操练，就不要看了，哎，就可以看我这边啊，哎，这个，那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，哦，那在主做了两个事例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呢？安息日，哦，第一个事例他们怎么样？掐了麦穗，那主用三个理由证明他所说的没有错，哪三个理由呢？他是真大卫，所以我们需要跟从他。第二，他是更大的殿，所以我们需要信入他。第三，他是安息日的主，我们需要以他为主。第二个，他做了什么事？医治了枯干一只手的人。哦，这指明什么呢？他顾念他身体上的肢体，他愿意为我们做一切。好，我们是不是两两的来说一说这一个点，哦，两个事例，阿们。
们。阿们，感谢主，阿们。
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供职的祭司要为我们来供职啊？阿们，享受基督做你的力量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哎，越讲就越成为你的，阿们。你越讲就越有安息，越有主做我们的平安，阿们。有没有看一下哦？阿们。我主动，阿们，阿们。谢谢主，请问佳姐，啊，这边好，这样子好，感谢主。
对，这里讲到说，这个主被弃绝，主耶稣他安息日做了这个敲麦穗的事，
阿们。
但是呢，他用了三个事例来说明，主啊，这是可以做的。
对，
阿们，
阿们。
那第一个他讲到说他是真大卫，
阿们，
他就是，所以我们要来跟从他，
是。
阿们。
第二个他是。
更大的殿，
是
的，
所以我们要进入他。
Amen。
第三说到他是安息日
的
主，
Amen。
所以我们要以他为
主。
Amen。
那在第二个安息日呢，他治好了一个枯干手的人。
Amen。
表征他顾念
他
的肢体。
Amen。
所以对他来说呢，规条是无关紧要
的。
Amen。
对，是唯有拯救他
落坑
的羊
才
是
一
切。
Amen。 哈利路亚，很好，谢谢。Amen。 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因着主做了这两件事啊，在十四节他说，但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抵挡他，为要除灭他，他就被人弃绝了。然后这样的弃绝呢，就使王转向外邦，所以第二点，第二个点，你可以拿出我们这个单章，他说，主对人的弃绝有什么样的态度？来，我们来对读。十八啊，十九、二十、二一节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弟兄们先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我所爱，我魂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他身上，他必将公理传宣布与外邦。来，姊妹们，是。是压伤的芦苇。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火把他不吹灭，直到他施行公理，至于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 Amen。 当人弃绝他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反应。十九节这里说，不增进，他也不喧嚷。 Amen。 这是主在对面对这个弃绝他的人第一个首要的态度。其实主耶稣有没有理啊？其实他是有理的，但是呢，你看看我们的反应，主的反应跟我们反应就差很多。常常我们若是有理啊，我们就会据理力争，但是主在这里啊，他就不增进也不喧嚷，并且呢，他看那些弃绝他的人是怎么样呢？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火把他不吹灭。这要说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读二十章二十节的注一哈。来，我们一同来宣读：犹太人习惯用芦苇做笛子，当芦苇压伤了，他们就折断；他们也用麻奶油做火把，油用尽了，麻冒烟，他们就吹灭。主的百姓有些就像压伤的芦苇，不能吹出乐音。有些就像的火把不能发出亮光，然而 主不折断压伤的芦苇，也不吹灭冒烟的火把。 Amen。 这个芦苇它是一种很轻很脆的植物，它很容易被压伤。那人看这个压伤的芦苇，他就怎么样，就把它折断了。那这就在如何应用呢？就好像在这世上啊，人当人看一个人他没有用的时候，他就把它折断了，就不用它了。但是主对于这样的人，他是不折断的。Amen。 那第二个呢，冒烟的火把，他这里说犹太人习惯用马榄油做火把，但是当油用尽了，马就怎么样，就冒烟了，一冒烟 就把它吹灭了。我们也是这样啊，我们常常油不够会冒烟。你在面对你的小朋友小孩子的时候，面对家人的时候，常常是冒烟的，我们也常常是怎样，被讨厌的。但是主不吹灭，弟兄姊妹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火把他不吹灭。其实这也是一处很好传福音的这个的经节。当人来到我们聚会里面，常常来的就是那些工作不如意啊，或是被人讨厌的，常常会冒烟的，你就可以用这句话来供应他。即使我们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虽然我们是冒烟的火把，但是他不吹灭。 Amen。 好，那甚至呢，在你可以看本篇诗录这边，它的第一二三四第四段，主不仅对这些人满了这个不弃绝他们，反而呢他还愿向他们众人敞开怜悯和恩典的门，他会等待我们接受他的怜悯和恩典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虽然我们都常常也都是弃绝主的，但是主常常在那边，他的怜悯和恩典的门就向着我们是敞开的。弟兄姊妹，他等待我们进入他怜悯和恩典的门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他不仅不弃绝他们，他反而还留了一个这个什么宇宙中最大的神迹，为要叫人悔改。好，那我们就跳到下一段，第四小点这边，对弃亡世代的神迹。好，这边我们来先来读一下39到41节。好，我们用对读的方式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邪恶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，弟兄们，除了伸言者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。”来，姊妹们。是，好，来，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同这世代站起来，并要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扬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。来，第一个点呢，这个神迹就是他是那个更大的约拿。那你可以跟福音朋友或新人解释，约拿是谁啊？他是一个伸言者哦，他神呢是要他去尼尼微传福音，但是他不肯去，他就走了另外一条路。但是呢，在船上的时候就起了大风暴，那时候约拿就知道这个是神做的，他就跟那个船上的人说，很简单，你把我丢到海里面，一切就解决了，当他。这个船上人把他丢到海里面的时候，神就预备一条大鱼，他就掉进大鱼的腹里面，就在那里三日三夜，后来就把他吐出来，他就去向尼尼微人这个传福音。后来尼尼微城啊，全城的人都悔改得救了。他是一个外邦的伸言者。好，那我们来读一下41节的注一。好，我们可以用对读的方式，我们一人弟兄姊妹一个句点这样子。好，请弟兄们先。同42节者，指质更好，量更多，因此更大。哎，姊妹们，是，对，基督是神差遣到他百姓那里的伸言者。比伸言者约拿更大。约拿是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的伸言者，是 对，他在那里停留三日，出来后成了那世代叫人悔改的神迹兆头。好，我们一起读，这预表基督要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，并要埋在地心里三日三夜，然后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了叫此代的神迹兆头。 Amen。 抱歉，我刚刚讲错，他不是外邦的伸延者，他是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的伸延者。 Amen。 所以呢，他在这个鱼腹里三日三夜，这预表什么呢？基督要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，并且埋在地心里三日三夜，然后从死人中复活，就成了这世代叫人得救的神迹。 Amen。 也就是一个兆头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第一个我们看见他是那个更大的约拿，第二个我们要看见他是那个更大的所罗门。好，我来读第四十二节，我从后面看走。他说，因为他们从地极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看啊，在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。为什么提到所罗门呢？来，我们来读四十二节的注一。来，我们一起读，见四十一节注一，基督这位大卫的儿子乃是比所罗门王。所罗门建造神的殿，并说智慧的话，外邦女王曾来见他。是，对，好，来继续，姊妹们来读这一段哈。来，这两个是，阿门，阿门。其节所预言的，好，来，弟兄们，历史所罗门王在伸延者约拿之前，但按照属灵的意义，约拿在先，如马太所记载的。这也证明马太的记载不是按历史的次序，乃是按道理的次序。按照道理，基督必须先死而复活，然后建造教会，并说智慧的话。这对这世代，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，都是真实的神迹。 Amen。 所以今天他不仅是那个更大的约拿，他还是更大的所罗门。是谁呢？就是那个建殿者，对，也是基督的预表。所以今天他不仅从死人中复活，他还成了那个赐生命的灵，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，要把我们建造成他的教会。哎，弟兄姊妹要试着讲讲看哦，他是更大的约拿，他埋在地心里三日三夜，然后呢，从死人中复活，哦，不仅复活了，他如今就活在我们的里面，要把我们建造成他的教会，他是那个更大的所罗门。好，哎，感谢主。那有人就会问说，哎，我又不是在2000年前出生的，我怎么知道他已经死而复活了？为什么？你要跟他说，你要来教会，弟兄姊妹，来教会跟我们一起的读经，跟我们一同的享受教会生活，就会看见这位死而复活的主活在我们的里面。哎，每个人都有生命奇妙的大改变。好，以前是满了忧愁，满了痛苦，今天我们全人满了安息。你要来和我们一起的读经，读经你就得饱足，你就得着安息。好，所以这是这边的应用，你就会要邀请他继续的和我们来读经，哎，来享受主。好，所以我们再把这两个段落再试的来讲一讲，哦，还有几分钟。好，当他行了这两个，做了两件事，叫人弃绝他之后，这样的弃绝就使王转向外邦。好，那主对人的弃绝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他不增进，他也不喧嚷，他对这些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对于僵残的火把，哎，虽然我们常常是在人看是没有用的，我们也常常是冒烟的， 是被讨厌的，但是主都不弃绝我们，并且他 不仅不弃绝我们，他恩典和怜悯的门也向着我们敞开，他留给我们一个宇宙中最大的神迹。第一个他是谁呢？更大的约拿，他埋在地心里三日三夜，从死人中复活，不仅复活了，他还活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他的召会，他是那个更大的所罗门。 Amen。 好，这是他叫这世代得救悔改的神迹。